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从约翰福音十七章六到十九节。
今日经文是约翰福音六到十九，十七章六到十九节。
请大家起立。
啊，起立。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如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我们上周已经结束了我们学习耶稣的临别箴言。
我上次结束了我们学习关于耶稣的临别箴言。
耶稣在他弃十字架之前，他想要门徒知道的，他已经告诉了他们。
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想门徒知道的，他都话咗俾佢哋听。
所以他知道他到父那里去的时间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他就预备他们。
因为知道父去父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他又预备他们。
而且在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要安慰他的门徒。
而且当他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去安慰他的门徒。
所以这是三到十六节的临别箴言，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做一个一个概论。
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十三到十六章这个临别箴言，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的概论。
可是为我们今天的这段信息呢，我们要针对的这个概论就是这样。
为到今日的信息，我们要讲的针对这个信息的概论是这样。
耶稣要肯定他对门徒的爱，他给他们的喜乐，他给他们的平安。
耶稣要肯定他对门徒的爱，去到门徒的喜乐和去到门徒的平安。
就是如果他们遵守他的命令的话，这些平安喜乐啊爱都要住在他们里面。
当门徒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爱喜乐和平安都会住在他们当中。
然后真理的灵也要带领他们进入耶稣的这个命令。
真理的灵也都会带领他们去遵守耶稣的命令。
所以在耶稣结束了他的临别箴言之后呢，他就对天父祷告。
所以当耶稣结束了他的临别的箴言之后，他就对天父祷告。
所以整个十七章都是耶稣的祷告。
所以第十七章全章都是耶稣的祈祷。
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呢，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当耶稣祷告的时候，
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会注意到当耶稣祷告的时候，
有时候他祷告的内容有记载下来，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他祈祷的内容会记载下来，有时候没有。
所以至少 这件事告诉我们，如果记载下来，我们必须要学习知道他的祷告内容是什么。
所以当如果有记载下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习他祈祷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约翰福音十七章呢，是一个很有名的，被称为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 High Priestly Prayer。
其实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一个很有名的祈祷，被称为大祭司的祈祷。
这样的一个名称呢，大概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的祷告的名称大概可以告诉他们祷告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在这个祷告里面，耶稣呢就成为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祈祷，耶稣就作为大祭司去到神面前。
因为祭司的职分就是把祭代表百姓把祭物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祭司的职分就是要将祭物代表人民去带到神面前。
那这个祭物就是耶稣本身。
这个祭物就是耶稣本身。
他是代替罪人献上的。
去代替罪人献上，
让罪人和神的关系能够和好，
让罪人和神的关系可以和好。
所以在 这边信息里面、这章的经文的信息非常的丰富，
这一段的经文的信息非常的丰富。
英国著名的一位牧师田马丁Martin Lloyd Jones， 他写了一本600多页的一本书，单单只是这是十七章的这个信息。
有一位著名的牧师，他写了一本的书，600页的书，就是单单讲这个的信息。
那今天我们就从 我从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用一个角度去看，
特别是因为这个合一这个字重复的出现在这一章经文里面，
特别合一这个字在这段经文出现了好几次，
所以我们 就从这个耶稣和父的合一，然后我们和耶稣的合一的，在荣耀里，在真理和在这个使命上的合一。
所以我就想用这个耶稣和神的合一，耶稣和我们合一，在三方面去讲关于荣耀、真理和使命。
所以第一方面我们来看，就是在荣耀里的合一。
第一方面我们看荣耀里面的合一。
当耶稣结束他的临别箴言的时候，
当耶稣结束他临别箴言的时候，
他就望天的祷告，
他就望天去祈祷，
这就是他通常祷告的一个姿势，
这个是通常祈祷的姿势。
他十七章第一节他第一句话所说的，
十七章第一节他第一句话这样讲，
就是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就是说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如果我们记得在第二章约翰福音刚开始的时候，耶稣也曾经说了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如果你记得在约翰福音二章的时候，他讲到他说他的时候还没到，
所以现在他的时候到了，
所以现在他的时候到了。
这个时候的到来就是耶稣被荣耀的时候已经到了，
这个时候的到来的意思就是耶稣被荣耀的时候。
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了，当耶稣的荣耀到的时候，就是他被高举的时候，就是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这里约翰福音讲到关耶稣时候到的意思，就是当他被高举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个十字架呢，不只是一个最残酷的一个刑罚。
对当时来讲，十字架不单单是一个最残酷的刑罚，
单单只是给最恶最坏的那个罪犯做的，
单单是会在那些最恶最坏的罪犯身上用。
而且所以呢，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耻辱。
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所以不只是世人这样看，
不单单世人这样讲，
神的百姓子民也是这样看。
神的子民、神的百姓都是这样看。
在生命记举个例子，在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就是说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被神咒诅的。
举个例，在生命记那里讲到，说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神所咒诅。
可是对耶稣来说，这是他的荣耀。
但是对耶稣来讲，这个是他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听耶稣求父给他荣耀的时候呢，听起来好像耶稣太自我中心了。
当我们听到耶稣去求父给他荣耀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耶稣太自我中心。
可是下一句呢，我们就看到耶稣的求荣耀的目的是什么。
但下一句我们看到耶稣求荣耀的目的是什么。
那个目的就是使儿子也荣耀你，就是荣耀父。
他原来的目的就是使儿子也荣耀你，就是荣耀父。
那耶稣怎么样的借助他的钉十字架而荣耀父呢？
究竟耶稣怎样藉着钉十字架荣耀父呢？
首先就是因为他很顺服的去执行父的救恩计划。
首先就是很顺服去执行父所定的救恩计划，
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父的荣耀，
这个就是父的荣耀。
当你作为父母亲，你的儿子顺服你的时候，
如果你是父母亲，当你儿子儿女顺服你的时候，
他就是显示对你的尊敬，
就是代表他对你的尊敬，
所以呢他就给你当得的荣耀，
所以他就给你当得的荣耀，
不然的话他就是让你羞辱，让你蒙羞，
如果不是的话他就让你蒙羞，
特别是在大庭广众的时候他不听你的话，你都没面子了，就失去那个荣耀，
特别在大庭广众的时候，如果他不听你的话，你失去了面子，你就没了这个荣耀。
所以同样的，妻子顺服丈夫，或者是员工顺服雇主，这些都是给当得的荣耀。
同样地，就是妻子顺服丈夫，或者雇员去顺服这个雇主，都是要给他们有当得的荣耀。
第二方面，在第十七章第四节，
另一方面在十七章第四节，
耶稣荣耀父呢，就是当他完成父给他的工作的他的使命。
耶稣荣耀父就是当耶稣完成了父给他的使命，
所以他就这样他荣耀了父，
所以他就这样去荣耀了父。
那父给他托付他的事是什么呢？
究竟父托付了什么事给他呢？
第二节说就是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第二节讲到原来就是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们的人。
当你给你的儿子一个差事去办的时候，
当你给你的儿子一个差事去办，
然后你儿子就完成了你给他的你去办的事，
这个儿子就完成了你给他办的事，
所以你知道他不只是顺服你去办了这事，
所以你知道他不是单单顺服你办了这些事，
他也把这个工作的成果献上给你，
他都将这个工作的成果献上给你，
所以这个工作的成果本身就是显出这个父的荣耀，
所以这个工作的成果就是显出父的荣耀，
这也是等一下下面我们要看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阵间都要看的。
所以父呢差派耶稣给他权柄去把永生赐给父要给的人，
所以父去差派耶稣将权柄给了耶稣，将永生赐给属他的人。
所以一方面来说，这个永生只是给予父已经给耶稣的人，
一方面这个永生只是给那些父赐给耶稣的人，
另一方面呢，耶稣父要他们领受永生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不得着的。
另一方面就是父要给耶稣领受永生的这些人没一个是得不到。
所以耶稣在六章三十九节他这样说，
所以耶稣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这么说，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所以当耶稣执行父的旨意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执行父的旨意的时候，
他没有失去一个父给他的，
他没有失去任何一个父给他的，
所以他要得到十个他没有得到九个，他就得到足足的十个。
父赐给他十个，他不是得到九个，他得到所有，
而且他也把永生赐给父要给单单给那些人，就是十个就是十个，不是十一个，
他就是将永生给父单单给他的人，就是十个就是十个，
这个就是他怎么样的荣耀父，
这个就是怎样荣耀父。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耶稣怎么样的荣耀父，
但也有另外一个层面，耶稣怎么样的荣耀父。
当耶稣给予永生的时候呢，他是在显明父，
当耶稣给永生人的时候 去表明父，
因为父他就是独一的真神，
因为父就是独一的真神，
而且耶稣自己也就是父所差派来的，
而且耶稣就是父所差派，
这是十七章的第三节这样说，
这个就是十七章三节这么说。
所以当人认识耶稣的时候，
是当人认识耶稣的时候，
那么那些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父的人现在已经认识了父，
那些不认识父的人现在已经认识了父，
然后他们就会荣耀父，
然后他们就会荣耀父。
所以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人认识父的人，他们身上就是敬虔的人的生活怎么样的荣耀父，
所以那些认识父的人，他们会藉着他们的敬虔的生活去荣耀神。
可是这只是现在目前，
但是就算即使是现在，
那么在将来呢？
在将来呢，
我们比如说在启示录所看到的，
比如在启示录所看到的，
当被救拯救被救赎的圣徒他们荣耀神的时候，
当拯救被救赎的圣徒去荣耀神的时候，
他们同时也荣耀羔羊，因为他们已经蒙拯救了，
他们同时去荣耀羔羊，因为他们已经蒙拯救。
所以耶稣对向父的祷告，让父荣耀他，也指向超越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
所以耶稣要父荣耀他，是超越了钉十字架这件事，
因为他已经升天，他已经坐在父的右边，
因为已经升天在父的右边，
他所得到的名是超乎一切万有的名，
他所得到的名是超乎万有的名。
然后在将来，在那个金銮殿里，
在将来，在这个
金銮殿，
金銮殿
在那时候有无可数算的那么多的人，从各国各民各方各族，他们荣耀赞美神的时候，
将会有无限咁多嘅人喺各民各乡各族去赞美神。
他们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佢哋喊叫佢话：愿救恩归于坐喺宝座上，我们嘅神也归于羔羊。
所以这就是耶稣在创世之前和父一同享受的那种荣耀。
呢、这个就系、是、其实就系喺创世之前。耶稣从父神所享受的荣耀，
不同的是当初创造创世之前的那个荣耀，只有三位一体的神在享受那个荣耀。
不同的就是在创世之前，只有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去享受这个荣耀。
可是现在耶稣已经完成了他在地上的工作，
而现在耶稣已经完成了在地上的工作，
借着他的血，他为父买赎了一群子民，
藉住佢嘅血为父去买赎咗一群子民。
第五章，其实五章九到十节说，叫他们称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
喺启示录五章嗰度十节嗰度讲话，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
所以当父被这些大多数的这么多的人在荣耀他的时候呢，耶稣羔羊也是同时被荣耀。
所以当这么多的人去荣耀神父神的时候，其实耶稣都同样被荣耀。
好，我们到目前只是讲到神的荣耀，耶稣的荣耀。
到目前我们只是讲到神的荣耀，耶稣的荣耀。
可是这个荣耀也没有把我们抛在无理之外。
但是这个荣耀没有将我们抛在无理之外。
这个荣耀跟我们什么关系呢？
这个荣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第十七章二十二节耶稣这样说。
十七章二十二节咁样讲，
他说他把那个荣耀给了我们，
他将荣耀俾咗我哋，
让我们在地上的这些门徒呢，我们可以合一，就好像他和父合一一样，
让到喺地上嘅门徒可以合一，就好似耶稣同父合一一样。
这个荣耀的所指的就是神的属性。
这个荣耀是所指，是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就是在耶稣的身上可以完完全全被显明出来。
这个属性可以在耶稣身上完完全全显明出来。
然后现在这个属性呢，已经传递给我们，就是他的爱、他的喜乐、他的和平。
而这个属性，他就传递了给我们，就是他的爱、他的和平、他的喜乐。
所以我们越分享他的爱、他的喜乐、他的和平，我们就会更完美的反映出神的性格。
当我们去分享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就更完美反映神的性格，
更完美的反映出神和耶稣的合一，
更加完美的反映出神和耶稣的合一。
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图画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这幅美丽的图画是什么时候呢？
现在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耶稣也是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可以和他在一起，而且看到他的荣耀。
耶稣为我们祈祷，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荣耀。
十七章二十四节就是这样说。
十七章二十四节这样说。
可是这个看到他的荣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看到的荣耀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是远远的在那边看到父的耶稣的荣耀，
我们不是远远的在看到父的荣耀。
保罗告诉我们，保罗从 在这边建立这个概念，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分享他的荣耀。
保罗告诉他，我们分享他的荣耀。
在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
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呢，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分享他的荣耀。
他讲到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所以这个荣耀就是耶稣和父享受，可是我们也能够和他分享。
所以这个荣耀当耶稣和父享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分享。
那关键就是在现在我们要和他一同受苦，
但关键就是现在我们要和他一起受苦。
这就是我们下面接下来所要做的，这个和他一同受苦，
这个跟着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现在下一部分我们看的就是在真理中的合一，
第二部分我们看看真理上面合一。
那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耶稣的祷告作为三种人来祷告。
在第六节到第十九节，耶稣讲到三种人的祈祷。
第一种呢，就是父从世上赐给耶稣的人。
第一种人就是父从世上赐给耶稣的人。
第二种人呢，就是那些因为我们的话信耶稣的人。
第二种人就是那些因为 我们的话信耶稣的人。
第三呢，就是世人，世界上的人。
第三就是世人。
那我们先从第三种来开始来看。
我先看看第三种的人。
在第一方面呢，这个中文翻译好像都是世界，英文也是 world。
首先就是 world 翻译，在中文就是世界。
可是这个 world 呢，有两个意义在里面。
但是这个 world 其实有两个意义。
因为第一个意义就是指一个地方，这个世界，这个 world 这个地方。
第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地方。
第二方面呢，这个 world 所指的就是世界上的人。
另一方面可以指到世界上的人。
所以我觉得三章十六节翻译得很好，就是神爱世人，不是神爱世界。
所以用福音三章十节翻得好好，讲到神爱世人，不是讲神爱世界。
所以当提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跟天堂的一个对照。
所以提到世界，其实世界就跟天堂一个对照。
可是当提到世人的时候，世人所指的就是那些敌对叛逆的神的人。
但是讲到世人的时候，他是讲到那些叛逆神的人。
所以耶稣说他不是为世人来祷告。
所以耶稣说我不是为世人祈祷，
而是为那些父从世上给他的人来祷告，
而是为到那些父在世上面给他的人来祈祷。
因为在他本身的这个世上的人呢，他们憎恨耶稣和他的门徒。
因为世上的人憎恨耶稣和他的门徒。
可是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
但我们要注意到
耶稣神给耶稣的这些人呢，乃是从世界里面领出来的人。
神给耶稣的人其实都是在世界里面，世界上里面领出来的人。
在这些人里面也包括我们在里面。
这些人包括我和你。
我们之前是属于世人的，世界上的人的。
我们之前是属于世界上面的人。
可是我们现在不属于这个 世人的群体里面了。
但现在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人的群体里面。
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世人憎恨我们。
这个就是为什么世人憎恨我们。
可是耶稣却清楚明说，我们他不要把我们，不是要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
但耶稣讲得很清楚，他不是要将我们带出这个世界。
就好像有些人到深山里去隐居，
就好像有些人去到深山隐居
或者是在修道院里面闭门不出，闭关不出，
或者有些人在修道院里面闭门不出。
虽然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要受世人憎恨呢，他却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被保守不被恶者伤害。
所以当我们在世界要被世人憎恨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免我们被恶者伤害。
事实上耶稣不只是不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他还要派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事实上耶稣不单单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要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目的就是要让世人看到我们的合一，
目的就是要让世人看到我们的合一，
所以他就知道我们是神，就是神所差派的，
世人就可以看到我们就是神所差派的，
因为就像耶稣被神所差派一样，
就好像耶稣被神所差派一样。
当我们说世人知道耶稣被是神所差派的，
当我们说耶稣是被神所差派，
那意思就是说耶稣他就是神本身，
意思就是耶稣就是神本身，
而且也让世人知道神爱我们，就好像他爱耶稣一样，
并且 让世人知道神爱耶稣就好像耶稣爱你一样，
也就是说神爱我们就好像他爱耶稣一样，没有两种不同的爱，
就等于神爱我们就好像耶稣爱我们一样。
所以讲到这一切呢，就是告诉我们世人他们需要知道，他们需要认识这位神，知道他的爱，
所以这一切都是要让世人知道认识他的爱，
让他们可以离开世界，从世界出来，
让他们可以从世界出来。
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就是那些因我们的话信耶稣的人，就是17章20节。
第二方面我想看看那些因我们的话去认识耶稣的人，
所以这些人现在还没有离开世界，
这些人现在没离开世界，
可是他们将来他们因为我们所传的话，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却因着我们所传的话，他们要将来要离开世界，
而相信耶稣，
而相信耶稣，
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合一，
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合一，
就像耶稣和父合一一样，
就好像耶稣和父合一一样，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成为耶稣和父的合一的一部分，
这样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和父合一的一部分，
让世人可以认识知道耶稣他就是神，
让世人可以知道认识耶稣就是神。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定一件事，就是这些人是父给耶稣的，
我们确定一件事，就是这些人是父给耶稣的，
而且他们是从世界出来的，
而且他们是从世界出来
的，然后他们相信耶稣呢，是借着我们的话，我们的道，
他们相信耶稣是藉着我们的话，我们的道。
那这个话呢，是指什么呢？
这个话是指什么呢？
如果这些人是从世界出来，
如果这些人在世界出来，
而世界需要相信耶稣他就是神，
而世界需要相信耶稣就是神，
那么这一个话呢，就是简单的指，就是耶稣他就是神所差派来代替神，代表神，他就是神本身。
这个话简单来讲，就是耶稣就是被神差派来代表神本身，
所以这个话呢，它就是一个福音的简写。
这些话其实意思就是福音的简写。
这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救世主、救赎者已经到来了。
福音意思就是话俾我哋听，救赎者、救世主已经嚟到。
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从世界出来的人，
所以我哋知道我哋系从世界出嚟嘅人。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稍微停一停，思考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停一停，思考一下。
当我们在面对煎熬，或者是我们困惑，或者是我们迷惑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煎熬、迷惑、困惑的时候，
最帮助我们、最给我们帮助、最给力的是什么？
最给我们有帮助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可能我们觉得在困难的时候，在煎熬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让这个困难煎熬快快的过去。
可能我们会觉得，当我们困难有煎熬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些困难快点过去。
就好像我们希望这个疫情快过去，让我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就好像我们很希望疫情快点过去，以至到可以回正常生活。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情况不是这样，那怎么办呢？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怎样呢？
那么这个困难还是坚持下去，
如果这些困难仍然维持下去，
还是持续下去，
持续下去，
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有这个毅力来面对，来度过这个难题。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有这种的毅力去渡过这些难关。
可是这样的一个毅力从哪里来呢？
但这些毅力究竟是什么，在哪里来呢？
这个毅力就是从盼望来。
这个的毅力就是从盼望来。
盼望是从福音来的。
盼望是从福音来。
因为福音就是好消息。
因为福音就是好消息。
就是在耶稣里面我们有新的生活，新的方向，新的观点。
就是在基督里面我有新的生活，新的方向，新的观点。
所以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生活有了改变。
就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以致我们生活得到改变。
特别是圣灵来了，改变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方向。
特别是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方向。
这就是我们他们相信的话，就是从世界里面的人要相信的话。
这就是世界里面的人要相信的话。
也就是能够与我们合一，就是因为这个话，我们有同一的信仰，同一的方向。
就是因着这些话，以致到我们可以合一，一同有新的方向。
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三方面，就是服从世上赐给耶稣的人。
现在我们看第三方面，就是服在世上赐给耶稣的人。
所以所指的就是我们这些相信的人。
所指的就是这些赐我们相信的人。
在十七章的第八和十四节，
在十七章第八和十四节，
耶稣两次向父报告，
耶稣两次向父报告，
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那现在我们比较这两个的结局是什么？给了他们的耶稣给了我们这个道所发生的事是什么？
我们比较这两句，我们看看究竟耶稣给了这个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在第一个情况呢，耶稣说他们领受了这道，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
第一方面他说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并且信你差了我来。
然后第二情况是怎么样呢？
第二个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世人世界恨他们，世界就是世人恨他们，
就是世界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所以这两个对比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领受这个道所带来的结局后果。
所以这两句给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领受这个道会带来的结果，
就是我们要被世人所憎恨，
就是我们要被世人所憎恨，
因为我们已经不属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站在耶稣这一边，
因为我们已经站在耶稣这一边。
那很棘手的一件事，一个情况，就是在当我们对这个跟这个世界在对立的时候，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就是当我们跟世界对立的时候，
我们还处在这个世界里，
但我们仍然处在这个世界里面，
而耶稣他已经不住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还住在这个世界上，
但耶稣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
他已经到父那里去了，
他已经去到父里，
而且他也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而且他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
所以他就为我们祷告，
所以为我们祈祷，
让我们在父的名里面得到保守，
让我们在父的名里面得到保守，
让我们从恶者的攻击之下得到保守，
让我们在恶者的攻击之下得到保守。
在旧约圣经里面，父的名所代表的就是父本身，
在旧约里面父的名代表就是父本身，
比如说箴言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
箴言讲到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
一人奔入便得安稳，
一人奔入便得安稳。
然后最后耶稣为我们的成圣来祷告，
最后耶稣为我们的成圣祈祷，
这个成圣若非真理不能够造成，
这个成圣若非真理不能造成，
这个真理就是神的话，
而真理就是神的话。
如果我们记得耶稣之前在十六章所说的，
如果我记得在十六章耶稣曾经讲过，
他说当那位保惠师到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真理，
他说当保惠师来到的时候，他会引导你们明白真理。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我们在三个种类的里面，我们是属于哪一类，
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在这三种类人里面，我属于哪一种？
我们是不是那些敌对耶稣和他门徒的世人呢？
我们是不是那些敌对耶稣和门徒的世人呢？
耶稣没有为你祷告，你就没有希望。
耶稣没有为你祈祷，所以你没有希望。
可是如果你在这个种类里面，这个category 里面，
但如果你是在这个种类里面，
然后你停止成为世人，
你停止成为世人，
然后借助我们相信的这些话，相信耶稣的话，
藉着我们所相信的话，相信耶稣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和之前信耶稣的人，耶稣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的人合而为一，
你就必须要同那些之前信耶稣的人，被耶稣拯救出来的人合而为一。
那么如果你是耶稣从就是神父从世界给予耶稣的那群人的话，
如果你是父从世界里面给予耶稣基督的人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继续让真理洁净我们成圣，
我们必须让真理洁净我们，让我们成圣，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分别为圣，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分别为圣，
他为我们做了这个祭物献上给神，
因为他为我们成为祭物献上给神，
因为 这是归荣耀的唯一的道路，
因为这个是归荣耀的唯一的道路，
所以我们必须常常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都要问这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真理的道上，我们让神的话语洁净我们，洁净了多少？
在真理里面，我们让神的话语洁净我们有多少呢？
这个洁净就是意思说，让神的话语纠正我们属世的想法。
这个洁净的意思就是让神的话语纠正我们属世的想法。
所以我们把真理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有没有成长？
当我们将真理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成长呢？
我们有没有更加看清楚我们自己的罪性而看到神的荣耀？
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罪性，看到神的荣耀呢？
神的圣洁，
神的圣洁呢？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在使命上的合一，
最后我们看看在使命上面的合一，
就是在17章的25和26节，
就是17章25、26节。
那我们当我们看到父和耶稣，然后我们也参与在里面，就是在荣耀中，在真理中的合一。
当我们参与在父和耶稣在荣耀的里面，在真理里面的合一，
特别是在当这个真理不断的洁净我们的时候，
当这个真理不断洁净我们的时候，
耶稣也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可以和他和父合一，
耶稣去为我们祈祷，让我们可以与父合一，
特别是对世界上的这个使命，
特别是对世界上的使命，
因为他和父本来就是在这个使命上合一的，
因为他和父本来就在这个使命里面合一，
所以在18节他说，你怎么样的差我到世上呢？现在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所以18节 说到他说，你怎样差我来世上，我现在都要怎样差他们去世上。
当耶稣说差到世上，这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差他们去世上究竟什么意思呢？
这本身这句话本身就是表明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这句话本身表明我们不属于世界，
我们的归属就是耶稣所在的那个地方，
我们的归属其实就是耶稣所住的地方，
就好像我们要出门一样，有人送我们，
就好似我哋要出门嘅时候，有人送我哋。
这预兆，无论我们去得多远，无论我们去得多久，我们还是要回来的。
无论我哋去多远，去多久，我哋最后都要翻嚟，
回到我们所谓为家的这个地方，
翻到我哋所谓为家嘅地方。
除了这个出门呢，这个被差派出去是暂时的，
所以出门或者被差派出去其实系暂时。
这个出去也包含着一个使命。
出去是包含一个使命，
就好像耶稣被差到世界上，他是有一个使命，
就好像耶稣被差来这个世界上，他有一个使命，
所以他也差派我们到世界上，给我们一个使命，
所以他都同样差派我们去这个世上，给我们有一个使命，
这意味着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就好像一个短宣一样，
就意味着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就好像一个短宣一样，
一方面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我太舒服了，这个在这个短宣里面我不要回去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都不可以因为在这个短宣里面太舒服，所以我不想回去。
所以我们常常有这种经历，
其实我们常常都有这种经历。
我们打开冰箱看着不知道要拿什么忘记了，
我们可能我们试过打开冰箱突然间我们觉得我们忘记了我们想要拿什么东
西，只是我们到地下室去要拿东西，可是到下面忘记了刚才要拿什么东西，
或者我们落到地下室突然间忘记了我们究竟想下来拿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清楚我们活在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我们活在世上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耶稣差派我们到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呢？
耶稣差派我们去世界上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既然是耶稣差派的，这个使命也是耶稣所定的。
既然是耶稣所差派的使命，也是耶稣所定。
他告诉我们他的使命，
他告诉我们他的使命。
在26节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
26节他讲到，他说我已将他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
所以父差耶稣到世界上的使命，就是让耶稣把让父的名显明出来。
所以耶稣差世人去世界上的使命，就是要将父的名显示出来。
我们之前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认识我们之前是属于世界，所以我们不认识父。
我们之前属于世界，所以我们不认识父。
可是耶稣他认识，
但是耶稣认识。
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父。
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认识父。
可是当耶稣他们强调的说，我还要指示他们父的名。
但是耶稣他强调，他说我还要指示他们父的名。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现在他回去父那边，他怎么去继续的指示我们呢？
他现在回到父的那里，究竟他怎样指示，继续指示我们呢？
当然我们可能期望耶稣会说，现在我差你们去指示他们，把父的名显明。
可能你会想，耶稣会差我们去将神的名显示给他们，
就是让门徒去让使父的名显明，
就是要让父的名显明。
可是耶稣没有这样说。
但耶稣没这样讲，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讲呢？
他就是用下面那句话，最后那一段那一句话，
他就用最后一句的话。
他的祷告就是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就是在我们这些门徒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他说求你，他使你所爱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这意味说，因为父的爱在我们里面，
意味着就是因为父的爱在我们里面，
耶稣也在我们里面，
耶稣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有这个动力让我们去让神的名被显明出来。
所以我们有动力去让神的名被显明出来。
我们怎能不这样做呢？
我们怎会不这样做呢？
问题是现在我们怎么样让父的名被显明出来，对那些不认识父的名的人来说。
问题是我们究竟怎样将父的名显明出来呢？对那些未认识神的人，
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在公共场所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祷告让人知道我是父的儿女？
会不会是我们在公共场所吃饭的时候祈祷让人去知道我们是父的儿女？
或者是你一开口就是要说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如此如此说。
又或者当你每一次开口你都说圣经这样讲。
或者是你要挂着十字架，很大的十字架，或者是要穿基督徒的那些 T 恤让人看到我是基督徒。
又或者你戴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或者穿一些基督教的 T 恤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
这一切没错，可是还不够。
这一切都没错，但仍然不够。
因为这些只是前言，不是那个主题。
因为这些只是前言，不是主题。
主题就是在真理中成圣。
主题就是在真理中成圣。
意思就是这个真理怎么样的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了。
意思就是真理怎样改变我们，以致我们的生活跟以前不一样，
改变我们的无论是神的性格，或者是这个福音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无论是我们的性格或者是福音怎样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可能介绍我们自己，我是 Peter Ho， 我是基督徒。
我们可能会自我介绍，我们是 Peter Ho， 我是基督徒。
可是如果我的思想 跟世界的思想没有差别，根本跟这个基督教的基督徒的思想挂不上钩的话，
但如果我们的思想跟世界没有分别，跟基督教挂不上钩的话，
或者是我们对金钱观，对这个投资的观念跟世界的观念没有什么两样，
又或者我们的金钱观，或者我们对投资的观念跟世界一样的话，
或者我们的对工作对退休这个观点跟没有基督徒的这个立场的话，
或者我们对退休对工作没有一个基督徒的立场的话，
或者是如果我们在教养儿女，我们在儿女的教育上跟圣经没有圣经的基础的话，
又或者当我们教育我们儿女的时候没有圣经的基础的话，
或者我们对婚姻对这个性生活这些教导没有圣经的基础的话，
又或者对婚姻或者对性生活的教导没有圣经的基础的话，
或者是我们对娱乐对这些享受我们跟世界的观没有什么两样的话，
又或者我们娱乐或者享受跟世界观没有任何的分别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显明父的心意，
那我们就没有显明父的心意，
没有显明父的名，
没有显明父的名，
我们就没有在执行我们的使命，
我们就没有执行神的使命。
所以总括来说，耶稣在他的大祭司的祷告里面，
耶稣在他的大祭司的祈祷里面，
他所强调的就是我们和他的合一，
他所强调的就是我们和他的合一，
和他的合一就是和父的合一，
同他的合一就是同父的合一，
因为他和父就是本来就是一合一的，
因为他和父本来就是合一。
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在荣耀里，在真理中，在使命上的合一。
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在荣耀中、真理中、使命当中的合一。
所以如果我们顺服他的命令，
所以当我们顺服他的命令，
就是我们藏在他的爱、他的喜乐和他的平安里面，
当我们藏在他的爱、他的喜乐、他的平安里面，
那么圣灵帮助我们，
咁圣灵就帮助我哋，
让我们也同样的和他在荣耀里、在真理中、在使命上合一。
我哋就可以同佢一同响荣耀、使命、真理上面合一。
那我们的生活，是有使命的。
我哋生活系有使命嘅，
不是苟且度日，
唔系苟且度日。
我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看到耶稣怎么样的为我们祷告，
我感谢你，我们看到耶稣怎样的祈祷，
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生命生活的期待，
让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生活生命的期待，
而且我们也得到圣灵的帮助，
而且我们也得到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可以活出来，
以致可以活出来，
因为这个使命就是耶稣所给我们，
因为这个使命是耶稣给我们，
就是救我们、爱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使命，
这个就是爱我们、救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使命，
求你帮助我们活出这个使命来，
求你帮助我们活出这个使命。
阿们，
阿们。